张学良手下的军官大部分是东北人，吃高了米子儿的，唯独于学忠是南方人。张学良对于学忠格外的信任，交给他兵权，他想怎么干怎么干，信任的程度不亚于当年的郭松龄。为此呢，很多人都有意见，张作相就劝过张学良说，汉卿啊，你得识人呐、啊、你咱这都东北人呐、啊、都在这块土长大的，得有个家乡观念，吃高了米子儿出身的人，咱们心想的是一块儿。于学忠是南蛮子，咱们斗不过南蛮子，你怎么这么重用他？将来此人万一有个三心二意，咱的损失就太大了。张学良一笑，老前辈放心吧，我承认有时候我看人看错了，但是于学忠例外，我觉得此公可以信赖，绝无二心，你放心吧。张学良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干的，对于学忠相当信任。在经检部队经兵检证的时候，于学忠没被检，坐镇锦州，手握大权，掌管着十几万军队。蒋介石看准了，要把于学忠要能给拉过来，张学良就倒了半边天了。他林派代表走的时候，提了一张500万元现金支票，500万，拿着亲笔信来见于学忠。这天于学忠吃完了晚饭了，正在屋看报呢，手下心腹人进了屋了，将军，有一个姓董的说是你的同乡，要求见你，他来了好些日子，姓董的，叫什么名？叫董文才。董文才啊，哎呦，想起来，中学时代的同学，后来他在黄埔军校念过书，两个人一块当的兵，一块带队，后来分开了。到现在不知道这姓董的干什么的，尤其是同乡同学感情格外近这一层，所以于学忠让人把他请进了。一见面一看，可不是他怎么的，哎呦，两个人四只手握在一处啊，老董啊，你现在怎么样？我现在混得还可以，老朋友，你现在了不起了啊！张学良将军对你如此器重，手握10万大军兵权，坐镇锦州啊，你是名震中外。于学忠也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张将军对我的确不薄啊。我们两个人处才可以，谈谈你的情况，三谈两谈，这姓董的把实底交给于学忠了，同时把蒋介石这封密信拿出来了。老同学，这是蒋主席亲自给你写的信，你看看吧。于学忠一看，唰的脸就变了，干什么？蒋介石想收买我，拆张将军的台，没门儿！我于学忠绝 能不是见利忘义的人。那让咱那本钱给的多了，如果于学忠反张学良，愿意出兵投靠国民政府，蒋介石就许给他海陆空军副司令。你比跟张学良的强多少？你跟着我怎么样？另外，现金支票500万元，他往桌上一放，医学中的脸变了色，把这封信咔咔就撕了，撕完了有点后悔了，这留着做个凭证多好，撕了，用手指着老同学的鼻子，我老同学，按理说我把你绳之以法，我把你抓起来送到沈阳，交给司令长官张学良处置。但要那样一来，显见的我于学忠不念同乡之情啊！我不能那么干。你从哪儿来，你回哪儿去？这500万元现金支票，你给我拿走，拿走。此后你来串门，我欢迎。你要带着目的，要想拉拢我于学忠，休怪我翻脸。不要人，送他，把这老同学给端出来。哎呦，这老同学等出来之后，汗流浃背，夹着尾巴一溜烟回的南京，见蒋介石把这事说了。哎，蒋介石闻听长叹了一声，看来拆不了张学良的台。于学忠事后把这事儿向张学良做了报告，这么大事能瞒着吗？张学良感动的拉着于学忠的手，老朋友，我没看错人呢。这朋友算交对了，此后就更信任于学忠。这件事为什么咱们要说呢？就说这个蒋介石真卑劣，公开拉拢不行，暗中拆人家台，拆人家的台不行，反过头来还拉拢。他怕张学良对他有看法，所以呢，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飞往沈阳，顺说张学良，同时许给张学良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，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。蒋介石没说豁得出住去，咱们这么说。要说张学良一点都不为所动，那玩意儿他不可能啊！30来岁的人受此殊荣啊！那么真要投靠了蒋介石，蒋介石是一把，自己是二把，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。张学良能说一点不动心吗？他不可能啊！经过张群、李时增、方本人、吴铁城再三再四的说和，最后张学良终于下了决心，下了决心要实心实意的拥护蒋介石，而且要带兵进关，调停这次大战。但是张学良呢还挺稳重，虽然下了决心了，还要争取争取大家的意见。为此在这辽宁省政府召开一次扩大会议，文武大员都参加了。张学良把蒋介石的意思和张群的意思跟大伙通报了，要求大家各抒己见。像孙烈臣呢、唐玉麟等人呢、听完之后 扑棱扑棱脑袋。我喊行吗？我这个事你可要慎重啊！我看咱们哪一方面都不参加，哪一方面也不介入，咱仍然是东北来个独立。他妈把他们打起来，他两败俱伤，咱们坐收渔人之利。咱们要带着军队一进关，这事就麻烦了。我同意张作相的话，咱东北人都心实，吃高米子的脑袋，没有南蛮的心眼多。我看他最好不参加。元老们都是这意思，在争取新潮派的人，像于学忠为代表的这些人表示派，说我们唯司令长官之命是从，你说怎么的我们就怎么的，没意见，就听你一句话。就张学良说这事儿怎么办？开了两个多钟头会，始终没统一意见。张学良愁的回到官邸连饭都没吃，是长吁短叹。张学良的秘书赵四小姐赵一荻从外边进来，一看张将军面容消瘦，脸上那层光都没了，怪心疼的。赵四小姐就问汉京啊，今天怎么回来晚了？开会来的。又是什么会？哎，还是那件事。哎，各方都拉我，特别是蒋公失心失意啊，任命我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，给了我如此的殊荣，我打算实心实意的协助蒋主席，但是很多人都反对，怕咱们东北人没心眼，叫南方人给耍了。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我也拿不定主意了。一迪呀、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好？你看那些人说话未必有赵一迪说话有分量。赵一迪乐了，汉卿啊，我可是个女人啊，按理说女人不应当干预政治，但你的情况例外，既然你问到我的名下，我有什么就说什么。
是啊，你说说错了有什么？
你的看法我应该怎么办？我看你这样做就对了，力主统一，反对内战，应当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全力支持蒋公介石啊，你这就对了，蒋公对你不薄啊，在关键用人的时候你要袖手不管，岂不是冷了他的心？
哎呀，
张学良拉住赵一荻的手，赵四啊，哎呀，咱俩的心想在一块儿，我早有此意，但是由于大家的反对，我下不了最后的决心。既然你给我出的这主意妥了，我就听你的。丁丁，来来，小红。小红是使女丫鬟，聪明伶俐，上了楼了。将军有何朝派？
是
把夫人于凤至给我请来，我大姐请来。这于凤至啊，住在另一个院里，
他多然管自己的夫人都叫大姐，什么意思呢？比张学良大三岁。把于凤至请来，三个人喝了同心酒，张学良把酒杯一放，我就听你们的，蒋冯阎中原大战打了个不亦乐乎，双方投入几十万兵力，这一百多万军队展开混战，老百姓可倒了血霉喽。但是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包括王精卫在内都不傻，全把目光投向了张学良，因为张学良独霸东北，掌握重兵，如果张学良要给帮忙，那给谁帮忙谁得胜，所以都极尽拉拢收买之能事。但这些人的力量谁也不如蒋介石了，这个蒋介石收买人心那是有一套的，封官许愿受勋送礼，那代表是频繁往来于南京和沈阳之间，不容张学良不动心。咱们还得说句实话，张学良毕竟年轻啊，30来岁的人呢，还不够成熟。但是张学良也不白给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权衡利弊，他要慎重对待。那么在外头争取完意见，回到家里，他也得争取。咱们这些日子的书光说张学良对外头的事，那么张学良也有家庭啊，他家里怎么个情况啊？像咱们也是一样，有什么事儿了，烦恼也好，拿不定主意也好，回家也背不住谈谈。他有两个贤内助，一个就是夫人于凤至，一个就是赵四小姐赵一荻。尤其这个赵四小姐聪明干练活泼，特别在帮助张学良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劳。张学良有什么事儿，就回来呢跟赵四小姐商量，你看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办。其实啊，在那个时代，包括张作霖张学良在内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。怎么叫不成文呢？就是条例上没有，但是也是一种规定，不准家属夫人干政，换句粗了话说，不准这老娘们插嘴，男人的事情你们用不着多嘴多舌的，有这么个规定。但张学良例外，他知道赵四小姐有主见，给自己拿了不少的主意。你比方说枪毙杨长，那赵四小姐就立了不少功劳。咱们光说外边这些事儿，他家里的事儿很多呢。在枪毙杨以平、常延怀之前，张学良睡不着觉，迟迟难以下决心，饭也吃不下去了，两眼望着天花板出神。他夫人于凤至那边就问说，怎么了汉卿，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，你跟我说一说。他把杨长的事都说，
杨玉婷欺我太甚，实在是不是。后来于凤至于夫人给他出个主意，求神问卜。那阵那人他特迷信，说大帅在天之灵别散，指你一条明路，到底是杀杨雨欣不杀杨雨欣，怎么办呢？求神问卜，就是在这张学良的官邸内宅，于夫人给准备的香案，供上张作霖的相片，沐浴更衣，把这赵四小姐也请来了，两个贤内助一边一个，拿了一块银元，就是现在洋啊，就叫元大头，拿了那么一块。于凤至说了，你要扔三次，如果这元旦脑袋朝上，两次朝上，那就是别杀杨雨欣尝一回，主咱不利。如果三次袁大头都朝下，那你就下定决心铲除粮场。有张学良非常虔诚啊，于凤至站在左边，赵四站在右边，张学良手里托着这块现代羊，烧完香之后给他爹大拜了三拜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爹呀，老人家尸骨未寒，现在我摊上祖祖逆事啊，外有东洋人的要挟，内有杨雨萍常荫槐跟我捣乱，我现在力不从心，请求爹爹指点迷津。就看这一回了，怎么这现代羊啊，肉往空中一扔，翻了几个，嘡亮亮亮，落在地板上的。于凤至一看，大脑袋朝下，背朝上，那朝下，哎呀，这心呐、啊、就放下了。张学良第二次扔的时候，三个人同时把眼睛都闭上了，就听见肉。好半天仨人把眼睛睁开，一看是大吃了。